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罗绍威，旧唐书记载，绍威，字端吉，魏州桂乡人，父亲罗洪信，本名宗变，最初担任马幕监，侍奉节度使乐彦真。光启末年，乐彦真的儿子岳从训骄纵跋扈，招兵买马，想诛杀牙军。牙军愤怒，聚集宣哗攻击他，岳从训出逃，占据象州。牙军废除乐彦真，将他囚禁在龙兴寺，逼他出家为僧，不久杀了他，推举小校赵文健为留后。在此之前，罗洪信自称在住所遇到一位白须老翁，对他说，你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。这样说了两次，罗洪信心中暗暗觉得奇异。后来赵文健不能安抚军心，牙军聚集呼喊，谁愿意做节度使？罗洪信立即应声道，白须老翁早已将此命授予我，我可以做你们的首领。唐文德元年四月，牙军推举罗洪信为留后，朝廷听闻后，正式授予他节度使的荆节。乾宁年间，太祖朱温急攻兖州、运州，朱轩向太原求援，当时李克用派大将李存信率军前往救援，借到魏州驻扎在深县。李存信治军无方，逐渐侵扰魏州的牧草和牲畜，罗洪信心中不平。太祖于是派使者对罗洪信说，太原李克用志在吞并和硕，回师之日贵道堪忧。罗洪信恐惧，便归顺太祖，并出兵三万攻打李存信，击败了他。不久，李克用领兵进攻魏州，在观音门外扎营，所属城邑多被攻占。太祖派葛从周救援，在环水交战，擒获李克用的儿子洛洛，并献给太祖。太祖下令送给罗洪信，罗洪信将其斩首，禁军于是撤退。这时，太祖正图谋兖州、运州，担心罗洪信离心，每年馈赠礼物时必定言辞谦卑，礼节隆重。罗洪信每次回赠，太祖必定对着魏州使者面向北方拜谢接受，说六兄比我年长一辈，我们为兄弟之国，怎能以寻常邻国对待。因此罗洪信认为太祖厚待自己。此后罗洪信累官至检校太尉，封临清王。光化元年八月，在任上去世。罗绍威继承父亲职位为留后，就唐书记载，罗绍威自文德初年被授予左散骑常侍，充任天雄军节度副使，从隆基到乾宁十年间累加官爵，朝廷因此任命他，不久正式授予荆节，累加检校太尉兼侍中，封长沙郡王。昭宗东迁时，命令各道修建洛阳，罗绍威独自营建太庙，下诏加守侍中，晋封邺王。当初至德年间，田城四道巨相魏、禅、博、魏被六州招募军中子弟，至于部下号称牙军，都给予丰厚的赏赐，及其骄纵宠幸。年代久远，父子相袭，亲党勾结牢固，其中凶暴的人强买豪夺，越法犯令，掌力不能禁止。费力主帅如同儿戏，自田氏以后将近200年，主帅的废制都出于牙军之手，如史宪成、何全浩、韩军雄、乐彦真都是被牙军拥立的，优待奖赏稍不如意则全家被诛。罗绍威承借以往的弊病，虽然用财物姑息，但心中怀恨。罗绍威继承世袭的第二年正月，幽州刘仁恭拥兵10万，图谋扰乱和硕，进犯攻克贝州，长驱直入进攻魏州。罗绍威向太祖求援，太祖派李思安救援，驻扎在环水。葛从周从行州、明州率军进入魏州。燕将刘守文、单可及与王师在内黄交战，大败，乘胜追击。恰逢葛从周也出兵掩击，又击败燕军，斩首3万余级。三年，罗绍威派使者会合军队，一同进攻沧州以报复。从此，罗绍威感激太祖援助的恩德，更加倾心依附。罗绍威见唐朝国运衰微，群雄交乱，太祖兵力天下最强，知道必有禅让取代的志向，因此倾心依附交结，促成此事，但常担心牙军变乱，心中不安。天佑初年，州城地面无故自行塌陷，不久小校李公权图谋叛乱，罗绍威更加恐惧，于是定计图谋牙军，派使者告知太祖，请求外援。太祖答应，派李思安会合魏博军， 再次进攻沧州。在此之前，安阳公主在魏州去世，太祖因此派长执军校马嗣勋选兵千人，将兵器藏在大袋中，肩扛抬入魏州，声称帮助办理公主丧事。天佑三年正月五日，太祖亲自率大军渡过黄河，声称巡视沧州、锦州行营，牙军颇为怀疑此事。同月十六日，罗绍威率奴仆宾客数百人与马嗣勋一同攻击牙军，当时宿在牙城中的牙军千余人，天亮时分全部诛杀，共八千家，尽灭其族，州城为之一空。次日，太祖从内黄驰至邺城，当时魏军二万正与王师一同围攻沧州，听闻城中变故，便拥带大将史仁玉据守高唐，六州之内皆为强敌，太祖派诸将分头讨伐，半年才平定。从此罗绍威虽然消除了威胁，但不久便有自若的后悔。没过几个月，又有扶阳之战，罗绍威运送粮草从邺城到长芦五百里，车轨重叠，络绎不绝。又在魏州修建元帅府署，沿路设置亭后，供应生劳、酒备、军木、石器，上下数十万人，无一缺乏。等到太祖从长芦回师，再次路过魏州，罗绍威趁便对太祖说，滨州、齐州、太原终究有狂妄诡诈之志，各自以心腹唐氏为借口，大王应自取地位，以断绝他人之望。天赐不取，古人所非。太祖深为感动。等到太祖登基，加罗绍威守太傅，兼中书令，赐号福天启运节节功臣。车驾将入洛阳，罗绍威奉诏重修五凤楼、朝元殿，巨大的木材和优秀的工匠并非当时所有，却能迅速驾于地面，逆流西向立于旧址之上，铺设锦绣，皆有副品。太祖非常高兴，赐予宝带、名马。在此之前，和硕三镇掌管所阅、洒扫的都是宦官。罗绍威说，这类人都是宫廷指使，岂是人臣之家所应蓄养？于是搜获三十余人，全部进献太祖嘉奖。开平年间，加守太师，兼中书令，十亿万户。罗绍威曾因临淄、海带罢兵多年，仓库粮积如山，只有京城居民众多，而粮食渐少，愿在太行山伐木，运至安阳、祁门，造船三百艘，设置水运，从黄河入洛口，每年漕运百万石，以供给禁卫。太祖深以为然。恰逢罗绍威病重，派使者上表请求退休，太祖抚案动容，对使者说，赶快回去告诉你的主人，为我努力进食，如有不会，当世世代代尊贵你的子孙以相报。于是命其子罗周汉兼总军府。等到讣告传来，太祖辍朝三日，册赠尚书令。罗绍威在镇共十七年，34岁去世。罗绍威形貌魁伟，有英杰之气，擅长书法，通晓音律，性情精悍敏敏，幸福如树，明达励志，喜好招揽文士，聚书万卷，开设学馆，建造书楼，每逢歌酒宴会，与宾客聊佐赋诗，颇有情致。太平广记引罗绍威传记载，当时藩镇中最获文章之誉，每命木刻做四方书席，稍不满意便撕毁丢弃，自己铺间起草，下笔成文，虽无早立之风，木刻多所不及。江东人罗隐在钱镠军墓中辅佐，有诗名于天下。罗绍威派使者赠送财物，表达敬仰之意，罗隐便收集自己所写的诗投寄给他。罗绍威酷爱其作品，因而称自己的诗作为偷江东籍，至今夜中人是冯勇。罗绍威曾有宫宴诗云，帘前淡泊云头日，坐上萧骚雨角风，即使身于诗者也赞叹佩服。罗绍威有三个儿子，长子罗廷圭官至司农卿，娶太祖女安阳公主后又娶金华公主，早逝。次子罗周汉继任魏博节度使，通鉴考异，引梁公臣传记载，罗周汉起赴云辉将军充天雄军节度留后，不久检校司徒，正式授魏博节度使。幼子罗周敬历任华州节度使，另有传。开平四年下诏金华公主出家为尼，居于宋州圆净寺，大概是太祖推恩于罗氏，让他终守妇节。五代史补记载，罗业王绍威俊逸超迈，有词学，尤其喜欢以游戏方式判案。曾有人在官阶中被驴将安放在地上， 恰逢牛车经过，急行碾破齐鞍，吕主愤怒殴打驾车人，被相思擒获。罗少威不加审问，便判其状云：邺城大道甚宽，何故驾车碾鞍，领被驴汉子苛决，等待驾车汉子喜欢。词虽排邪，道理却很切当，评论者赞许。赵抽，他的祖先是天水人，世代为中武牙将，曾祖赵兵，祖父赵英奇，父亲赵书文都历任就职。赵抽幼年有奇志，童年时与邻里小童在路边游戏，常分部行列做出步武战阵的样子，自己担任统帅，指挥顾盼有节度，如同平时练习一般，群童都秉命服从，无人敢扰乱行列。他父亲看到后感到奇异，说：这是我家的千里驹，必定光大我们。等到他入乡校，诵读的天性超出同辈。20岁时有壮节，喜好功名，精于弓箭，气义勇果。郡守听闻，提拔他为牙校。唐会昌年间，湖关作乱，他随赴北征，攻克天井关。不久，隋王师征讨蛮人，满月才攻克，只有中武将士转战西洞之间，斩获甚多。本道记录其功勋，升为马步都虞后。乾伏年间，王仙芝在曹州、蒲州起事，放纵部众，侵略汝州、郑州。赵抽率步骑数千袭击，贼党难逃。等到皇朝攻陷长安，天子逃亡蜀地，中原无主，人心骚动。于是陈州数百人相继请求许州连帅，愿得赵抽掌管军州事。连帅将情况上报，于是天子下诏任命赵抽为陈州刺史。到任后，他对姜立说：贼巢之虐遍于四方，如果不被长安市民诛杀，则必驱残党东下。况且与中武长期为仇，侵犯我疆土，势所必然。于是派人增高城墙，深挖沟渠，充实粮仓，积聚柴草。凡四门之外、两舍之内，百姓有资粮的，都令运入郡中，修缮铠甲兵器，磨砺健硕，弓弩矢石无不齐备。又招募劲勇，置于麾下，以重地赵敞为防鄂都指挥使，以继弟赵许为亲从都知兵马使，长子赵禄、次子赵林都分领精锐部队。皇朝在长安果然被王室四面包围遏制，粮食吃尽人机，图谋东奔之际，先派骁将孟凯率徒众万人直入象县，赵抽率兵攻击，贼众大溃，几乎全部斩杀，生擒孟凯。中和三年，朝廷听闻其功，就地加授检校兵部尚书，不久转右仆射。不数月，加司空，晋封颍川县伯。皇朝党羽得知孟凯被陈州擒获，大惊愤怒，于是率全部兵力东来，先占据阴水，后与蔡州秦宗权合势进攻晚秋，陈人恐惧。赵抽担心众心离散，于是在众人中扬言说：中武素来号称义勇，淮阳也称劲兵，应当戮力同心，抵御群寇，建功立节，去危就安，诸军应图谋之。况且我家时陈露已久，如今贼众围逼，众寡不敌，男子当于死中求生，又有什么可怕？况且为国而死，不还是胜过活着做贼的同类吗？你们只管看我破贼，敢有异议者斩之。由此众心无不踊跃。不久，开门与贼接战，每战皆捷，贼众更加愤怒。皇朝在郡北三四里起八仙营，如宫阙之状，又修建百官官署，储蓄如山，蔡人提供甲胄，军需无所缺乏。共为陈州300天，大小数百战，虽然兵器粮食将尽，但人心更加稳固。赵抽于是令从小道送与书向太祖求援，太祖一向赞赏赵抽的勇果，便答应。4年4月，太祖率大军与诸军在陈州西北会合，陈人望见旗鼓出军放火，急攻皇朝营寨，贼众大溃，重围碎解，象行在报捷。5年8月，任命赵抽为蔡州节度使。当时皇朝的党羽虽然已经失败，但秦宗权的势力更加炽盛，6、7年间屠杀中原，攻陷20多个州郡，只有陈州距离蔡州100多里，兵力少，力量弱，每天与敌人交锋，始终不能使其屈服。文德元年，蔡州被平定，朝廷评议功劳，任命赵抽为检校司徒，充任泰宁军节度使，又改授浙西节度使，不离开晚秋， 同时兼任两个藩镇。隆纪元年三月，又因平定黄巢、秦宗权的功劳，就地加授平章事，充任中武军节度使，仍以陈州为治所。从此中原安定，唐帝返回长安、陈州、许州的流亡百姓背着婴儿回来恢复生产，赵抽设法招抚，人们都感激他。赵抽兄弟三人当时被称为和睦。一天，想到二弟赵昶同心协力为朝廷效力，共同建立军功，于是下令将军政事务全部交给赵昶，然后上表请求退休。几个月后卧病在陈州官舍去世，享年66岁，葬在宛丘县的祖坟，多次追赠至太尉。赵抽虽然尽忠唐朝，保全了陈州，但暗中看出梁太祖朱温是英雄豪杰，常常降低身份依托于他为子孙打算，因此在解围之后将自己的爱子与太祖结亲，又请求在陈州为太祖建立生祠，早晚拜谒。几年之间全力以赴输送物资，凡事征调无不率先完成，因此能够保全自己的功名。长子赵禄官至列卿，次子赵林改名赵炎，娶了太祖的女儿长乐公主。开平初年受任卫尉卿、驸马都尉。二年九月代理明州军州事，不久转任天威军使。十二月受任右羽林统军，改任右卫上将军，充任大内黄强使。三年七月外任为肃州团练使，不久调任州刺史。此后多次担任禁要职务，接连掌管禁军，参与诛杀庶人朱有圭有功，末帝即位任用为租庸使、守护部尚书。赵炎凭借功勋和皇亲的身份自负，公然行贿受贿，天下的贿赂一半进入他家。又因为娶了公主，听说唐朝驸马都尉杜从位极将相，在衣服饮食方面自我奉养，极尽奢华，赵炎已比不上他为耻，因此使饮食丰盛，美味佳肴，动辄花费万钱，征收赋税，网罗商贾，其门徒如同市场，权势熏灼，人们都阿谀依附。等到唐庄宗灭亡梁朝，赵炎翻墙逃跑，一向与徐州温涛交好，赵炎前去投靠他。到达后，温涛砍下赵炎的头送到京城。赵昶字大东，是赵抽的二弟。20岁时学习军事谋略，沉默寡言，宽宏大量，神采潇洒，遇事有通权达变的才能。等到兄长赵抽担任陈州刺史，任用赵昶为防御都指挥使。不久，黄巢的部将孟凯率领10000多人占据项城县，赵昶与兄长赵抽领兵击败他们，活捉孟凯回来。不到几个月，黄巢党羽全军进攻陈州，以报复孟凯之意，又与蔡州贼寇联合，凶徒百万，驻扎在陈州郊外，陈州人大为恐慌。一天晚上，赵昶因巡逻警戒，在城门上打瞌睡，恍惚间好像有神灵相助，赵昶感到奇异而等待。天亮时开门决战，人心兵士永不可挡，好像有神兵在前面引导。当天擒获贼将数人，斩首1000多级，群贼气焰受挫。此后连日交战，无不是随机应变，俘获斩杀，从未有过小败，以至于被重围几个月，士兵意志如一。等到贼兵失败解围，朝廷记录功勋，赵昶一家之中多次加封爵位官职。当时藩镇之内，说到忠勇，说到守御，说到功勋，说到政事，都以赵抽、赵昶为首。等到赵抽遥领泰宁军节度使，任命赵昶为本州刺史，检校右仆射。不久赵抽生病，于是将军政事务全部交给赵昶。赵令受任兵马留后，很快升任中武军节度使，也以陈州为治所。当时秦宗权尚未消灭，中原正遭受其毒害。陈州与蔡州疆界相接，赵昶常常挑选精锐深入蔡州境内。蔡州贼寇虽然众多，始终不能抵抗，以至于秦宗权失败。朝廷赏赐功勋，加授检校司徒。赵昶在大寇平定之后，更加留心政事，鼓励农耕蚕桑，广施恩惠。景福元年秋天，陈州、许州的将吏和老年人记录他的功绩，前往朝廷报告，天子嘉奖他，命令文人撰写德政碑，树立在交通要道，以表彰他的功绩。不久加授同平章事。赵昶自从解围之后，常常说梁王的恩德不敢忘记。此后太祖每次征伐， 照常训练士兵，供应粮饷，没有不做到的。乾宁二年卧病在镇上去世，享年55岁，追赠太尉。赵许，字有杰，是赵抽的三弟。幼年刚强坚毅，气度深沉。20岁以后喜好书籍。到壮年擅长骑马射箭，尤其精通三略。等到赵抽任陈州刺史，任命赵许为青丛都知兵马使。当时黄巢党羽向东出商州、邓州，与蔡州贼寇会合，部众多达100多万，挖掘500道深沟进攻陈州，陈州人大为恐惧。赵许与两位兄长坚定决心誓师，激励将校，约定以死尽节。赵许因为祖先的坟墓在城外几里处，担心被群盗挖掘，于是夜间派遣心腹勇士将灵柩迁入城中。府库中就有数百张大弩，机牙都已损坏，工匠都说不能用。赵许便创新设计制度，亲自调整弓弦和箭阔，放置在城墙上，箭矢射出500多步，凡是击中人和马，都穿透胸腋，群贼畏惧，不敢逼近。从仲秋到第二年初夏，军粮将尽，士兵虽然吃不饱，但坚守抵抗的意志不变。恰逢太祖率领大军解围，赵许兄弟擦着眼泪感谢。此后朝廷评议功劳，加授检校右仆射，遥领处州刺史。赵抽去世，赵昶任中武军节度使，赵许升任行军司马、检校司空。赵昶去世，赵许主持中武军留后事务。赵许处理公务的才能远近闻名，至于户籍兵籍的虚实、财务粮食的消耗与增收，完全了解其根本，百姓的利弊没有不洞悉的。各种事务俭省廉洁，公司都有利，太祖深深加以慰问和推荐。不久加授特进，检校司徒，充任中武军节度使。陈州的土壤低洼疏松，每年城墙都崩塌，工程修缮不断。赵许于是规划人力物力，用砖砌筑四周城墙，从此没有暴雨积水的忧虑。光化二年，加授检校太保、平章事。第二年，检校侍中，晋封天水郡公。赵许博通古代历史，认为陈州本是伏羲所建都城，南顿是光武帝的旧地，于是考察古代制度，装饰庙宇，作为百姓祈福的场所。又寻访邓艾的故址，开掘翟王河以灌溉稻田，大大充实了粮仓，百姓获得利益。赵许兄弟先后节制陈州、许州，相继执掌金节府乐，共20多年，陈州人爱戴，教化大行。天复元年冬天，韩建任中武军节度使，于是征召赵许主持同州匡国军节度留后事务。当时太祖统军在旗下，赵许运输调发，在路上交错而来。不久昭宗返回长安，下诏征召入朝觐见，赐给银銮功臣的称号。赵许于是坚决辞谢藩镇，于是加授检校太傅，又金吾卫上将军。等到随从昭宗东迁，一年多后因顽疾免官，于是回到淮阳。不久在私宅去世，享年55岁。下诏追赠侍中，陈州人为他罢市。儿子赵胡官至左骁卫大将军、宣徽北院使。唐庄宗进入汴州，与堂兄赵炎都被灭族。王珂，河中人，祖父王纵任延州刺史，父亲王仲荣任河东节度使，因破黄巢有大功，封琅琊郡王。王珂本是王重荣的兄长王仲简的儿子，过继给王仲荣。唐僖宗光启三年，王重荣被部将常行如杀害，众人推举王重荣的弟弟王仲营为蒲州主帅，以王珂为行军司马。等到王仲营去世，军府推举王珂为留后。当时王仲营的儿子王巩任陕州节度使，王瑶任绛州刺史，因此争夺蒲州主帅之位。王瑶、王巩接连上章论争，又给太祖写信说，王珂不是我们的兄弟，原来是我们家的奴仆，小字庄怎么能继承。王珂也上章说，王父有心腹朝廷的功劳。又派使者向太原求援，李克用为他在朝廷保荐，昭宗同意了。不久王巩后结王行于、李茂贞、韩建为外援，三镇互相表荐。昭宗下诏小玉他们说，我因为太原与仲荣有再造朝廷的功劳，已经批准了他的奏请。乾宁二年五月，三镇率兵入朝，危害时政，请求将河中授予王巩、王瑶，又联兵进攻河中。李克用听说后出兵讨伐三镇， 王瑶、王巩的军队退走，晋军攻下绛州，擒获王瑶斩杀。等到李克用驻军在渭北，昭宗任命王珂为河中节度使，正式授予毛杰府乐。李克用于是将女儿嫁给王珂。王珂到太原谢婚，完成婚礼，李克用命令李嗣昭率兵帮助王珂在陕州进攻王巩。光化末年，太祖对张存敬说，王珂依仗太原的势力轻慢七五零番，你为我拿一条绳子把他捆来。天复元年春天，张存敬的军队攻下晋州、绛州，命令何角因守卫晋州以遏制太原的援军。二月，大军逼近河中，王珂的妻子写信给太原说，敌视攻击逼迫，早晚将成为俘虏，在大梁讨饭了，父亲大人怎么忍心不救。李克用说，前面的道路已被阻断，众寡不敌，救你们就会与你们一同灭亡，你可以与王郎归附朝廷。王珂又向李茂贞求救，李茂贞不答复。王珂势穷力促，便登城对张存敬说，我与卞王有世代交易，您应该退兵，等卞王到来，我自会听命。张存敬当天退兵。三月，太祖从洛阳到来，先到王仲荣的墓前哭泣，蒲州人听说后感动喜悦。王珂想以背负双手牵羊的投降之礼相见，太祖说，太师阿舅的恩情何时能忘，郎君若以亡国之礼见我，皇权之下他又会怎么说我呢。欧阳史说，梁太祖从同州降唐时依附王仲荣，因为太祖的母亲姓王，所以按惯例以王仲荣为舅父。等到王珂出营于路，握手叹息，并辔而入，于是任命庞居敬守卫河中，王珂全家迁往汴州。后来入朝觐见，在化州驿馆被杀。王巩少年时有俊杰气概，文武全才，但性格非常骄横暴虐，适逢世道多乱，于是代替伯父王仲霸任陕州节度使，施政苛刻残暴，而且多疑猜忌，残忍好杀，不把生命当回事，对内到妻子儿女宗族亲属，对外到宾客幕僚将吏，一言不合就施加各种酷刑，鞭打、剖腹、斩首，没有一天不发生，奢侈放纵，聚敛财物，百姓无法活命，因此左右之人恐惧，担心祸患不测。唐光化二年夏六月，被部将李凡杀死。李凡自称刘后，从此陕州不再属于王室所有。史臣说，罗绍威起初是唐朝的雄杰，占据魏地，在唐朝土德衰微之时，首倡梁太祖强行禅让，在梁朝是辅佐开国的功臣，在唐朝怎么能算是忠臣呢？赵抽凭借淮阳狭小之地，抗击皇朝百万之众，功成名就，值得称赞。赵岩、赵胡并非贤才，很快使宗嗣灭绝，可惜啊。王珂累世拥有山河，行事危急被俘虏，是未报一类的人吧。